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坚定，大法的神奇就会显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于1992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时是一名大学老师。我年轻时患有严重的胃病，犯病时任何食物不能进食，甚至喝水都会使胃部产生剧烈疼痛，走路经常弓着腰，被同事讥讽为小老头，还三番五次的住院。我同时还患有神经性头痛和过敏性鼻炎等慢性疾病，虽然都不是什么要命的病，但是很难医治，被折磨得十分痛苦。西医看不好了，找中医，中医也没什么效果，就到处搜寻偏方、验方，效果也不好，就又开始到气功中寻找出路。我从1980年开始练气功，开始是自学，后来气功逐渐出现高潮，就不停地参加气功报告会、学习班。当时有名望的所谓气功大师办的班、报告会，我几乎都参加过。客观地说，通过练气功，身体状况有明显改善。但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气功不仅仅能治病健身，还有更深的内涵，于是就一头钻了进去。当时最大的爱好就是逛书店，进了书店只看气功类书，只要没看过的气功书都买，还订阅了当时社会上所有的气功杂志、报纸，被朋友称为气功迷。一边看书一边实践，前后有10年时间，功夫不负有心人，小周天通了，大周天也通了，但是层次比较浅，能感觉到走路很轻，脚下生风，气的运行只在表层，天目也开了，能够内视，有时也能看到另外空间，身体也打开了，对外界信息比较敏感。到了这一步，明显地感觉到继续往前走找不到方向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大周天一上来就是真正的练功了，所以有些气功师对大周天就不传了。当时意识到没有老师指点是不能再提高了，于是就开始到处求师。好在当时出来的气功师不少，有教功的，有治病的，只要发现了真有本事的气功师，就千方百计地去接近，而真的接近了又大失所望，与自己期望的相差甚远。1992年8月，我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在北京办的第三期传法班。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感觉到胸部、小腹部位以及头顶都有法轮旋转。学习法轮桩法，参见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一抱轮就感觉两臂之间有法轮顺着胳膊来回旋转，在两臂与身体之间的空当处还有大法轮在转，一会儿正转一会儿反转，十分明显，也非常惊奇。更重要的是，师父讲的法都是我闻所未闻的，远远超出了我对气功的了解和认识。每天晚上我都提前半小时到一小时到传法场，生怕错过了任何机会。到第九天时，出现了让我终身难忘的一幕。当时正聚精会神地听师父讲法，突然发现师父的身体变成了一尊金光闪闪的佛像，不是庙里常见的那种佛像，是后来交工录像带出现过的那种佛像，当时没见过。同时桌子没有了，可是佛像的口却随着讲法一直在动，声音也是正常的。我心中非常激动，也有些疑惑，是不是眼花了？揉揉眼睛再看，还是这样。再看看两边听法的人，都是正常的。于是我闭上眼睛，闭上眼睛也能看见。当时心里又惊又喜，心想，这哪是普通的气功师呀，这是佛呀。眼泪不知不觉的就流下来了。师父讲法之后，接着由其他弟子讲解练功要领。当时我正好站在舞台右侧的阶梯旁边，师父从讲台上下来，为学员纠正练功动作，第一个就走到我跟前。当师父的手接触到我的手时，能感觉到一种强大的能量通透全身， 心里感到了无比的温暖，同时也暗下决心，这就是我要找的师父，此生跟定他了。传法班结束后，我每天坚持早晚练功，白天只要有时间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带，那时还没有书，以后只要师父在北京办班我就去参加，有些外地的传法班也去了，前后大约跟了十几个班，就这么跟，每次都有新的感受，每次也都有听不够的感觉，生怕遗漏了什么内容。在练功听法的同时，我也严格按照师父说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把对名利情的执着心不断地往下放，比如早就该分到的房子，每次都是眼看要分到的时候出现变化，我意识到这就是在考验我的心性，所以我不仅不去争，甚至连问都不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每次都能想起师父说的话，在晋升高级职称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在中级职称的岗位上干了近20年，每次在晋升高级职称的时候，一看到很多同事都为那几个名额争来斗去，费尽心机的时候，我就犹豫了，最后干脆就放弃了。在最初2年里，同事之间、亲友之间、家庭内部，甚至同修之间，磨练和考验心性的事几乎是一件接着一件。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想起师父的话而守住心性。那个时候能明显地感觉到功长得很快，打坐时能看到自己的功柱，功柱的顶端坐着一个打坐的小人，头顶是感觉最热闹的地方，经常能感觉到有婴孩蹦进蹦出，有时候还能感觉到顺着鼻子滑。这些现象师父在讲法中说得很清楚，我也不去管它，对工作和生活也没有任何影响。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大约在修炼到半年的时候，就进入到玄关设位参见转法轮的阶段。当时对元婴出世见转法轮感觉不明显，也没太在意，但是对生成的气泡感觉比较明显，乳白色的像乒乓球那么大时候就有感觉了，当长到拳头那么大的时候就开始往上升，上升的过程非常缓慢，每天也就2-3公分吧，到膻中穴附近的时候好像在那里停住了，胸口有堵的感觉，过了2-3天才又开始往上升，到脖子的时候有被卡住的感觉，又过了2-3天就到了泥丸宫头部，那几天是感觉最难受的时候，头发胀，眼睛发胀，天目位置感觉有东西往外顶，这种状况持续了5-6天，很不舒服，到气泡完全挤出去的时候一下子感觉轻松了，但是眼前蒙蒙的，因为师父讲法中说得很清楚，知道是怎么回事，心里很平静。又过了几天，蒙蒙的感觉没有了，知道玄关开始换位了，到玉枕穴的时候感觉也很明显，但是不那么难受了，以后继续往下直到归位的过程感觉就不那么明显了。又过了几个月，突然有一天感觉头顶上出现3根光柱直通天顶，光柱上面有什么不清楚，但是能感觉到3根光柱在轮番旋转，每根光柱本身也在自转，打坐的时候有时也能看见，但是高处看不清，当时心里知道这就是三花聚顶见转法轮。那期间几乎天天都在听师父讲法的录音带，对这些体验心里很平静，没有激动的感觉，客观地说，那时候真正在意的并且体会最深的是师父讲的如何修炼心性、提高心性的法，因为那是修炼的根本，也是奥妙无穷的。以前我们夫妻之间经常吵架，妻子说话比较直，说的话不经过大脑，也就不考虑后果，而我的自尊心、虚荣心都比较强，他说的话一捅到我的肺管子，心中马上就会升起一股无名火，当时就干起来，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已经习以为常了。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说了很难听的话，我也习惯性的想要发火， 可是突然发现心里的火并没有像往常一样生出来，往常只要这种火一起来，自己是控制不了的，可是这一次却没有出现，心里很平静。我马上意识到是师父把它拿掉了，虽然那个不好的物质被拿掉了，但是还有想生气的想法，是因为原有的那个思维习惯在起作用。因为有了这样一次经历，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能很平静地处理了。修炼到不同的阶段，会出现不同的矛盾形式。家庭矛盾是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因为家庭是最好的修炼环境，对修炼提高有最直接的作用，而且副作用最少。后来看到许多同修都有这样的经历，尤其是年岁大一些的同修，修炼到一定层次之后，这个问题会成为主要的绕不开的矛盾形式。他们在社会上，在单位里都表现得很好，对名利情的执着都放下很多，可是家庭矛盾依然反复出现，有的越来越激烈，想躲也躲不了，非常苦恼，甚至认为对方是受邪恶势力控制，对他进行干扰，为此就放任地采取对着干的做法。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绝大多数的家庭矛盾都是为了修炼提高安排的，当然不排除个别情况下有干扰存在，目的就是为了磨练一个字，忍。当然在过程中真也有，善也有，但是主要的是看你能不能忍。也许在修炼过程中真和善修得很不错了，但是忍不够就不行。开始时也许不能忍，慢慢会做到忍，但是会带着气恨委屈之心去忍，那还不够标准。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1993年的一天，那天跟师父在一起，师父在我前面用手绕着我的头部轻轻地画了一个弧的形状，然后对我说，你后面的光圈已经有了，能看见吗？我说，师父，我看见了。我虽然能看见，但是模模糊糊的，看得不是很清楚，只是能感觉到这个东西存在。就在师父说过之后，这个光圈就变得清楚了，同时出现了七彩之光，展现在头部后面。虽然看见了，其实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没有问。就记住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的一句话，这都是好事，但是内心里充满着无限感激和愉悦。在1996年的一天打坐时，在入定状态下看见了已经修成的佛体，是我自己五六岁时的模样，金光闪闪的在结印打坐，下面的莲花座已经有好多层莲花了，我知道这都是在师父的指引下才达到的，无论我修炼到哪一步，在无边大法中只是一粒尘埃，也许连一粒尘埃都算不上，但是我修炼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即使在1999年7月之后的残酷迫害下，也从来没有动摇过，一丝一念都没有过。如今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了，个人的修炼体会确实很多，说能写一本书也不过分，但近几年的体会逐渐逐渐地浓缩成两个字，坚定。你只要坚定地信师信法，不动摇，坚定地走好每一步，坚定地按师父说的去做，大法的神奇就会在你身上显现，师父也能帮你走过每一关。而有些同修过关没过去，或者没过好，都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在修炼的这条道路上，我也是一路上磕磕绊绊走过来的，有的关没过好，有的考验也不是一次就过去了，但是一定要沿着师父指引的路去走，一定要按着师父说的去做，这个决心永远不会动摇。我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大学里从教30多年，今天我把我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就是想用我的亲身实践告诉世人，法轮大法真的是万年不遇的宇宙大法，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实不虚的，法轮大法是这个世界上最高深的科学，也是实践性最强的科学，只有真正下决心真修实修，才能获得超常的体验， 才能得到常人无法想象的结果。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站在对方角度思考，清除负面思维。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9月12日。师父说过，人活着就得思考，选自《转法轮》。而我经常一动念、一思考，就是负面的想法。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就是爱发牢骚、爱抱怨，觉得别人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对同修也时常会产生负面想法。通过学法和向内找，我发现这些负面想法和思维的习惯中，思想比较狭隘，总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我慢慢学着改变，注意修这个负面思维。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负面想法一出现后，很快就能意识到，也比较能站在对方角度去思考问题了。由于是站在对方角度想，好像就容易理解宽容对方了，说话也随和了，不那么冲了。以下是当我出现负面思维后，由开始向外找到向内找，然后能站在对方角度想问题，负面思维被清除的几个例子。例一，有几次在 RTC 平台的重点讲真相直播室值班时，由于很多号码不接、空号等等，为了节省时间多打电话，几位经常在一起值班的同修就聚在一个房间，不关嘴巴、不关耳朵，也就是不按开口键，各打各的，有时候正通着话，结果假同修就会进房间来开口问话。我几次脑子里出现了负面想法，别的刚进房间的同修都知道不出声音的静静的等一会儿再问话，可这个同修怎么一点也不注意，进来也不管有没有人，开口就开始说话。最近有一次相同的情况又出现了，于是我按捺不住的开始写信息提醒假同修。当我写到给您提个建议，以后进来时先别说话，要不然会打扰其他同修时，我一下子意识到了我这是负面想法，又在向外找了。于是我的想法改变了，还怪同修不注意。如果我不想被同修打扰，可以关嘴巴、关耳朵呀，那样即使同修进来就说话，我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再说了，自己不关嘴、不关耳朵，刚进来的同修也不知道我们在各自拨打呀，能怪他吗？对同修的负面思维清除后，我就把要发的提醒信息删除了。第二，我发现当我多一点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后，即使对方真的是做的不对、想的不对，我比较以前，现在更能宽容对方、理解对方，说话的语气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气哼哼的了，就不再是牢骚、抱怨、愤愤不平了。这里举一个家居中的例子，我住的卧室窗框周围最近几年发现有渗水的现象，导致几块墙纸因潮湿而变形脱落，多次催促家人找人修补，但是他都没去办。我心里很着急，觉得这事不能再拖了。去年夏天在他出差外地的时候，我想我自己去修补墙，看着也不难，于是我从邻居家借来长梯子，找出家里以前剩余的水泥，调和好后就开始补墙，用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把缝补好了。最后我在下梯时，脚踩在地上的塑料凳子上，我的脚把凳子踩漏了，脚卡在凳子里，划出了一个长长的口子，流血了。但是我还是挺高兴，毕竟解决了一桩心头大事。家人出差回来后，我只告诉他我把房子修补了，没有提受伤的事情。他听完后没有吭声，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心性考验要来了。几天后，他脸色很难看，大声和我吼着说：你说说，那墙到底是谁补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我说是我补的。他恶狠狠地说：你说是你补的，拿什么补的？我走到房门外，指着那把还沾着水泥的小铲刀说：你不相信，你看看， 这就是我用来补墙的铲刀。我优先开裤腿，我说你看，补墙的时候我的腿也被凳子刮伤了。他不说话，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我什么也没说，虽然搞不明白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反应，但是也没有动负面的想法，就开始做饭。吃饭时他说，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是附近城市有家华人全家被华人朋友满门杀害的事情。那还是平时的朋友呀，都能干得出来，和人打交道一定要谨慎呐。我以为你是趁我不在家的时候请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人来家里修房子了。听他这样一讲，我才明白。于是我说，没有关系，也能理解你的想法。我虽然喜欢和人搭话，是为了告诉他们法农工真相，他们听到我讲的真相了就行了，我不会把不熟悉的人领到家里来，放心吧。第三，前几天写了一篇交流，发到了集体邮箱里，结果收到了一位同修的邮件。同修说，你是谁呀？连个落款都没有，交流写得挺好，很感人，很慈悲，这么好的交流还怕别人知道你是谁吗？不够慈悲不要介意，如果还是有点小怕心就去掉它。如果我冤枉了你，对不起，表示道歉。在人间来讲，发东西最后连个名字都没写，好奇怪呀。我当时一看，负面想法冒出来了。我想，我哪像你想的是因为害怕才不署名，我是忘记了。再说了，我的这篇交流同时还贴到了另外一个公共平台上了，我的真实姓名全显现在上面的呀。你没有看到还这样说我。过了一会儿意识到了这是负面思维在向外找，归正自己后，我想同修提醒的对，虽然不像他猜测的那样是因为怕心，可结果确实是没有署名，以后一定要注意。这位同修这么真诚地给我指出来，我应该感谢他。事后我回邮件感谢他的提醒。第四，外地 A 同修因为当地要搞活动需要半箱子传单，结果我帮助联系了管材料的 B 同修， B 同修答应下周把传单带来，我想应该万无一失了。结果第二周约定好取材料的那天， B 同修说忘记了没有带来。我没有生气，也没有出现负面思维，我找自己，表面上这事情没有我的错，但是呢，如果我能在几天前再次提醒一下 B 同修，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了。还是自己考虑的不周到，也有我的一些责任吧。 A 同修的心性很好，一点怨言也没有，整个过程中我们几个都没有产生负面想法，也不彼此抱怨，都在努力想办法把问题妥善解决。第五，我家人总是把两公斤重的面条放到吊柜上，而我喜欢放在和地面相连的底柜里，每次他都这样，我就动了负面想法，觉得他怎么总和我对着干呢？有那么一天，我意识到了这是负面思维，于是我就心平气和地说，今天我给你出个智力题，你猜猜好吗？他好奇地问，是什么？我问，你猜猜我为什么总把面条放在底柜里？他停顿一下回答，不知道。我说，我放到底下是因为觉得面条太重了，吊柜承受不住那么大的重量，柜子容易坏。他马上说不会，虽然他嘴上这么说，可是我发现以后他用完面条后都放到底柜了。站在他的角度，我想他以前可能是没有考虑到吊柜不易承重过多这个问题。以上这类考验心性的小事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在此仅和大家交流几例，不足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坚信师父是走好修炼路的根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9月5号。几年来的讲真相救众生中，我坚信师尊说的，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选自转法轮。我是一名教师，上班后穿梭于教室与办公室之间，很少有时间闲聊， 也从不看报纸杂志，只一心钻到名利争夺当中。1997年8月24号，我第一次幸运地聆听了师父的讲法。不知不觉中，先天性心脏病、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腰椎增生、风湿性肩周炎、妇科病、各种月子病，在短时间内全都不见了。由于练功后，我身体的巨大变化，丈夫、大姐、二姐先后走进大法修炼，很多亲人也都三退了。修炼18年，师父一路呵护我。99年7月20号迫害开始时，自己没有认识上去，没能去天安门广场喊一声法轮大法好，这成了我最大的遗憾。为了证实法，我没有躲在家里，通过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挂条幅等形式来证实法。有一次是初春三月的一个夜晚，我们同修三人准备去挂条幅，其中一个同修有个七岁的女儿，那日她丈夫值班，女儿又不便送别人家照看，就带在身边。经过几个小时，条幅挂完了，刚开春，地也没有整平，深一脚浅一脚，好容易走到大道旁，已是深夜11:30了，路上车辆已经很少了。不一会儿过来一辆小面包车，我们招手，司机也很痛快，让我们上车，而且正好顺路。就这样12点我们到家。酒瓶发表后，那时我已搬到另一小区住，此小区是封闭式，每个单元门都设有密码，一般人很难进。我想这里的居民太可怜了，看不到大法的真相，就发一念要救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找到各单元密码的规律，这样就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给他们送真相了。由于做得比较顺，产生了欢喜心，结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有一天晚上发酒瓶，被值班保安盯上了，他一边呵斥，我一边收资料。我找到自己的不足，并请师父加持我解体此人背后的邪恶，结果他还算理智。我到别地发完真相后，我想我得借此救这个众生。当夜静时，我出去找他，并给他讲真相，做了三退，要回了酒瓶。有一次我到一个小区去发真相资料，当下楼时正好和小区清洁工相遇，相视一下我就走了，到另一楼去发了。当我准备要往回走时，突然听到喊话声，回头一看，三个人正朝我追来。当时正是夏季上午10点钟，小区外面有不少人在乘凉，我又是70多岁的人，如果我快跑，让外人看我像小偷一样，这不给大法抹黑了吗？我做的是世上最正的事，救人，我得回去给他们讲真相，心里求师父加持我。这样我坦然地往回走，他们也回来了。有人手拿我发的资料，问我为什么发资料反对某某党。我向他们讲，因为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编造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老百姓，还做出了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事，活摘大法弟子器官。法轮功是救人的，如果你们不明白真相，将来天灭中共时，人是要陪葬的。我们修真善忍，不忍心看你们有生命危险，所以就用自己的收入，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给你们送资料，希望你们明白真相。还讲共产党执政60多年，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用暴力和谎言欺骗老百姓，和法轮功的真善忍理念正好相反。他们害怕真善忍才发动迫害法轮功，希望他们看看真相，明白善恶，有个好的未来。就这样，一个有惊无险的事件在师父呵护下解体了。2012年7月6号，安郭事件有不少大法弟子被绑架。过了几天，我也被骚扰了。当他们说明来意时，我有点紧张，没有给开门。我到师父法像前，请师父加持。我也找到自己近几天放松发正念。这时家里电话响了，我一接，原来是他们打的。看来电话号码都被他们知道了。我想来了就是听真相的，我就去给他们开门。进来后，他们问为什么安锅，谁给安的，还拿出他们在我家的对面楼拍到的安锅照片，让我辨认照片上的人。我说我不认识。 我告诉他们我是想看新唐人电视，因为新唐人电视讲的是真实的，宣传的是传统文化。其中一人打开电视看，当时正好演热点互动，他看完还说，说的有道理。此间我讲大法是来救人的，现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的人都在学，唯独中共镇压，而且造了很多谎言欺骗老百姓，还讲善恶有报的天理，讲了真相资料中把枪口抬高1厘米的故事。我说法律之间还有道义等等。其中一个警察说他也看过这个故事，在师父的加持下，在真相面前，他们的魔性收敛不少。当第二次来让我辨认照片中大法弟子时，我说我认不出来，还讲三退保平安是天相，结果不了了之。当一个警察去叫电梯时，另一个警察表示三退。开始几年我是利用晚上出去发资料，后来觉得多有不便，现在是白天出去做。有一次在门洞贴素江粘贴，刚转身进来一个人，他问我为什么起诉江泽民。我说江泽民罪太多了，比如出卖国土、腐败治国，尤其发动迫害法轮功，泯灭了人的良知。他听后说应该起诉。我还利用来上门服务等形式救有缘人，如包阳台、修纱窗、修下水道等等。我想住一个门洞的人都是有缘分的，我利用一切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其中有一个小伙子，今年新年第一次我们碰面时，他立即喊法轮大法好，使我很感动。当然也有冷淡的，我知道这是我心性不到位，我性格不善与人交谈，没修炼时常人经常说我有架子，现在我敢于去突破自己，兑现自己的誓约救人。当同事问我《光明日报》有关法轮功的负面报道时，我笑着讲明真相。当学生家长问你是老师怎么还相信法轮功时，我说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相信。我能成为大法弟子是何等的荣幸，在此我以最神圣的礼节跪拜伟大的师父，谢谢师父的救度之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8月31日的文章，第一个退钱的老师，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是一名教师，今年58岁，在大法中修炼已有20年。我在修炼前百病缠身，患有高血压、慢性咽炎、扁桃腺炎、痔疮、脚气、甲亢、肩周炎、强直性脊柱炎。当时全国各大医院我都跑遍了，中药、西药、针灸、按摩、烤神灯、治疗仪、各种偏方，还找了神婆，也练了各种气功，结果都是无济于事。最严重的是强直性脊柱炎，它让我睡觉翻不了身，下地迈不开腿，弯不了腰，蹲不下身，5年上不了班。医生告诉我，这种病最后就是一个植物人。正当我生不如死，走投无路的时候，法轮大法传到了我县，我走进了大法修炼。转法轮宝书让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使我知道了人活着的真正目的，更让我知道了人生老病死的真正原因。我严格按照真善人宇宙的真理做人做事，不知不觉的，我的各种疾病不翼而飞，走路轻飘飘的，浑身有使不完的劲，真正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大法不仅使我身体健康，而且改变了我的观念和做人做事的心态。我修炼大法后，首先就遇到一件关系个人利益的事情。我是一名中学教师，评职称是关系到自己工资多少的事。人们为了能够评上一级教师，走后门拉关系，生怕自己评不上。我是那年我们学校应该评上一级教师的首选，因为我学历是大学本科，其他老师都是专科，还有几个是老中专， 按照学历，这几个老中专根本没有可能评上一级教师资格，但是他们又想评，哭哭啼啼找领导，领导很为难。我就和几个够条件评一级的大法弟子老师商量，主动找校长把我们的指标让给那几个老师。校长激动地说，你们真是道德高尚啊，我们学校要是多几个你们这样的教师，我的工作就好做了。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修炼人了，我们师父教导我们做事情要为他人着想，不能自私自利，要先他后我，无私无我。全校的老师都目睹了我们的所作所为，都知道了大法好。现在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家长为了自己的孩子在学校不受到老师和学生的歧视，一年几个节日都要给老师送礼，由小纪念品到大纪念品再到现金礼物，为了表明自己的诚心，互相攀比，礼物越来越贵重，搞得家长怨声载道，但又不敢不送。有的老师明目张胆让学生买什么什么。修炼后，我第一个和学生约法三章，不许给老师自己送礼物，谁送我就批评谁，不要把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带到学校来。从此我的学生就不给我送礼了，孩子家长都觉得我这样做很好，他们都很感激我。每年教毕业班都要和学生收钱订资料、订试卷或者印试卷，但每次都用不完，总是剩下一些钱。修炼之前，这些钱就自己装腰包了，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因为大家都这样。修炼后，我知道这样做错了，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于是我就把订资料厂家给的回扣钱给学生搞活动发奖品，剩下的钱我就一分不留地退还给学生。孩子们拿到钱感动地哭了，老师，我们读书这么多年，只有老师和我们收钱，哪有给我们退钱的，您是第一个。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我自己为什么会波动。看到师父发表了新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为了学师父的新经文，我就把当日文章全部下载下来。当打开下载的文件后，我立刻认识到自己修炼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没有摆正大法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感到自己真应该在法中成熟起来了。我这里不是说文章作者不该写这篇文章，因为每个人路不同，认识不同，明慧本身就是大法弟子交流的一个平台。这里也不是说明慧同修没有做好，我认为明慧同修只是把这篇文章作为每日交流，没有选在明慧周刊上的做法是理性的，只是我们有些同修的人心被触动后没有向内找，而是随着执着心走，引起了波动。我们所有受到波动的同修，都应该找找自己为什么会被波动。我找自己发现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没有正确对待同修的交流。这体现在，一看到明慧网页上有什么文章很吸引我，某种程度是符合与满足自己的人心而不是借鉴，我就很动心。在某种程度上把同修交流的文章看得比法还重。从师父的谆谆告诫中，我们都知道修炼路不同，别人的体会只能借鉴，真正的提高一定是在法上。我有时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对同修引用师父的讲法的部分只是一带而过，认为自己都知道了，对同修体会看得很认真，特别是涉及另外空间部分非常感兴趣。有时看同修的交流文章超过了学法的时间，不是保证每天学法的基础上看交流体会，而是看完交流后剩下多少时间在学法，有时就不学法。更为严重的是，在修炼中不论自己或同修出现问题时，首先想到是某篇同修体会的认识，或是某位同修怎么做的，而不是想到法怎么讲的，师父怎么说的，不自觉地把同修的认识与体会当成法来指导自己与同修修炼。 这种认识发展下去就会导致严重的学人不学法，就会给演讲乱法者提供机会与空间，就会不自觉地追捧那些乱法者，把他们的认识当作法来指导自己修炼，害人害己。作为一个修炼人，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师父与大法怎么说的，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了。现在认识到这虽然是人心造成的，不管是什么心，根子上是没有摆正大法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再有，把旧势力的干扰看得比信师信法还重，这也是一种没有摆正大法在心中位置的表现。我2000年流离失所一年后，被绑架后送到看守所，因为一年多没有接触到同修，也没有得到任何师父的新经文，不知道正法与修炼的形式，非常渴望见到同修。几天后，有几个被绑架的同修被安排到我所在的监室，见到同修我非常高兴，非常想与同修好好交流。可是同修对我说，一切都是旧势力安排的，一个念头一个眼神都是。给我的感觉，同修非常无奈，旧势力安排就好像一座挡在大法弟子前面一座巨大的山，没有什么希望走过去，自己以前做的一切都好像都是旧势力安排的了。开始我有些迷茫，因为自己毕竟很长时间没有学法了，但是我很快就归正自己。我告诉同修，只要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按照大法的要求做，谁安排的对我们都没有用，我们都能走过来。只见这个同修对我无奈地摇摇头，没说什么，仿佛在说我，你怎么会认识到这些？现在我认识到，如果我们把任何干扰都看得过重的话，我们已经不知不觉中偏离了信师信法的正路。除了上述讲到的有些同修把交流看得比学法实修还重的问题之外，我还发现有些同修，包括我本人，在思想中把看师父的各地讲法比看转法轮看得重，认为转法轮都很熟悉了。我自己有一段时间非常愿意看各地讲法，对转法轮看得很少，或者有时不看了，用看各地讲法代替自己的学法。慢慢我发现自己对看转法轮有了排斥的想法，我立刻警觉了，认识到这种状态的不对了。我开始努力强迫自己看转法轮，开始感觉什么也看不出来，就不想看。我知道这是不正的念头，我抑制这种想法，就是努力去看转法轮，慢慢的能稳住心了。后来越来越爱看，越看越想看。再后来我开始背转法轮，背书的过程中我体会越来越深，我还发现师父各地讲法中讲的都在这部法里，我修炼中的一切都在这部转法轮里，就包括我今天要做什么，怎么做，怎么应对出现的问题，都在这里了。最近师父在讲法中一再强调学法中主要学转法轮，我认为我们很多同修没有理解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的，我把我所能够给予你们的一切都压进这部法里去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没有认识到学转法轮对指导我们修炼是多么的重要与关键，没有认识到真正的宇宙大法就是这部转法轮，其他各地讲法都是解转法轮。个人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